台、下台，戏剧舞台的朝生暮死，台上、台下，表演艺术的幕起灯亮。欢迎收听钱大同主持的《表艺启示录》。
亲爱的朋友，我是钱大同，今天要再和朱克荣导演，他在香港用朱克导演开始他的另外一段的事业。导演，我们来谈一谈香港啊，我所了解他们的武术啊，特别是武侠片啊，原来都是在两岸三地非常牛的，非常强的。那您进去之后呢，怎么跟这些当地啊，都觉得自己是各班高手的这些朋友们一起合作，有不同的什么陈家班什么是吧，陈家班之类的啊？
对，
那您稍微分享一下。
其实香港的武术跟功夫跟台湾的武术功夫的都差不多，但是香港比较盛行了，所以他们那边比较旺。可是呢，香港的成名武打演员除了刘家良他们这个纯武术派的，但是多数还是金派。所谓的金派就是洪金宝、袁湘仁啊、袁和平、成龙。洪金宝带领洪家班，成龙是成家班，袁和平是他的袁家班。那刘家良他有一帮功夫的，可是他们认这个电影画面上的那些的花招要翻要打的都是京剧学过的那些的武术啊，如小猴啦，如这个一些，包括那个袁华、袁冰啦，洪金宝那边袁彪，他们都是于占元于老师的学生，没有学过京剧，武术方面也可以成为功夫片，但是在花招上不够。连李小龙在演那个《龙争虎斗》的时候，都要请袁华特别展现一下跟斗，但是李小龙不是不会翻跟斗，他没有翻得那么好，因为他也是粤剧这个 后代嘛，他的老爸也是粤剧的那个天王巨星之一。但是呢，可见的在画面上，你某些方面要用招数要用什么的时候呢，像体育的弹簧床跟我们京剧的翻跟斗，但是张策章导演呢就明知道你们其他的剧组哈、啊用的替身多，我张家班几乎90%不要替身，所以我们才有机会在香港有一席之地。但是我离开张家班的时候呢，进入 TVB， 甚至于在邵氏离开之后呢，有三部戏拍了，那已经吸取了拍戏的经验，我们也懂得什么时候用技术，什么时候用技巧。
换言之，我们在看电影的美学，这个京剧演员就可以提供他的贡献，可以这样说。
所有传统戏剧的基础的功夫啊，手眼身法步以及这个毯子上面的这些的功夫，绝对是动作表演。就包括我在小时候16、17岁的时候，有带过我们老师课，带什么课呢？中国文化学院的舞蹈课。因为他们的基本功也要有云手啊，也要有身段，也要有腰子翻身呢、啊。在这个基本功在于任何舞台上表演，传统表演以及武打表演里面，它都是缺一不可的。
换言之，即便我们现在看到了一些武侠片呢、啊，它还是需要这些所谓京剧演员的一些协力，因为毕竟他的动作是够优雅的。
那是有美化，但是在大陆未必。大陆他这个少林寺也好，他的。武术的一些的展示，它是以少林寺真功夫加表演。你像李连杰也好啊，还有我拍过的演员吴京也好，他们某个时候我一说要怎么怎么，他一个头一歪，跟我们这个京剧的翻跟斗是一样的，旋子啦什么的，甚至有些比我们还要再精湛的也有。
当然我知道您在香港有帮黄日华设计一套动作，这是当时成为经典的。
我那就是那个降龙十八掌，降龙十八掌，因为我们在那个时候拍戏的最严苛的问题就是时间，所以陈晓东给我们一句话叫做最短的时间要拍出最好的东西。那全部拍这个片头只有1天8个小时的过程，那黄日华的分配他的时间只有45分钟，要把他的降龙十八掌一个画面完成。 那我们武术指导组有四个武术那个副指导，跟加上陈晓东，一共是五个人。那当时他拍出了，他抛出的题就要我们来完成的。那东南西北都说出这个，那我一定不会去抢的，我一定旁边静静的看。当这个说你要这个，你要那个，你要那个时候呢，黄荣华就皱着眉，张着嘴啊啊，那就是这样子，他不可能做得了。他们都各显绝招，那我晓得这个降龙十八掌你打的是意境，要看出掌法，要看出郭靖一个人同一个画面，我就套出一套。其实套出一套之后，我就留了个心眼，我写出十八招的文字，其实文字是个噱头而已。那陈晓东这一看，他在文字方面不是很精通，哦，他看得我头头是道，有来龙去脉，然后我再做一遍，正好符合他想象的画面。所以在这个黄日华做这个降龙十八掌的时候呢，旁边我是用黑幕，黑幕旁边呢还有 chroma key， 我们的每个人的手掌就对着这个啪啪啪啪变掌变掌，所以他那个降龙十八掌各方面的招数在他的陪衬之下，再加上他一个做出来，最后一个龙形他一掌打出有那个龙喷火，所以就形成了大家哇，这个真是经典，懂武术的人都知道这只是招数，但是那个时候的创意算是有
了。因为我知道导演到了香港之后啊，因为香港这个环境也是这个龙争虎斗啊，那特别从台湾去的导演，他们当然在某种程度也会来测试您嘛。那我想说，您在那边发展的时候呢，有没有看到的台湾的这些演员或这些导演过去发展，他们所遇到的一些难处？
在我听说了，我也不知道，但是听说也是事实。台湾曾经去了35到40左右，是张社张导演带去的。在邵氏拍的拍的时候呢，就跟刘家良的两边就要打起来了啊！但是当然也被调停了了。这种的事情不只是香港，哪里？那台湾的这个剧组到了大陆也是一样，两帮人马都会有。那我个人方面呢，还好，就是我算是教学生教的多，我也有我的认知，我总觉得我，因为我去的时候我已经是拖家带眷了，我带了老婆孩子去了，我不可能就跟人家说来来来我们来比武了什么的，也碰到过很强的时候，我们也是要用硬碰硬的，对，就是我不会怕，但是我们不会主动出击，尽量都是会大事化小，小事化无。至于这个所谓的地域不同的人的纷争，我想各地方都会有。
换言之，你还知道需要用智慧去解决这样的问题，
那是必然的。
对，另外就是在我们看到早年的香港拍片的这样的制度啊，导演是不是也跟听众朋友来分享这些制度跟台湾到底他们哪一边是我们可以值得学习的？
香港的制度最兑现的也是最现实的，就是你行你就可以展示出来，当然也要所谓的你要有码头，你是什么班底，你是怎么样啊？那我这个方面是我的弱点，我一直在
没有拍戏，
影视界我都是披马单枪，但是呢还好，就是我至少我在做人的规矩跟礼貌方面我做得到，所以我也没有被排斥，也没有被什么，纵然有一些的小小不言了，小压压我要用人多来吓吓我呢，但是那都不作用，不作用原因是制作单位跟导演欣赏我，也让我发挥，那再加上那些要跟我有所抵制有所什么摩擦的也被我在礼貌上四两拨千斤化掉了。
这些导演所配合的这些大牌演员呢、我想有一些也值得导演来作为分享，他们待人处事，他们的这种言行，他们的专业，是不是也跟听众朋友来分享？
好，最温顺的哈、也是后来最响亮的，尤其最后这个最近得到奥斯卡的终身成就奖的梁朝伟最温顺。可是很短的时间之内，我再回到香港的时候，他已经是大哥大之一了。所以我是因为拍他的《侠客行》，我从楼上摔下来，但是他的作风跟礼貌方面没变啊。其中，最大牌人缘最好的是周润发，他的作风绝对让人家觉得是值得敬佩的。 比如说他跟任何人对打，在文戏方面他的专注，他不会是因为别人演的不好他有态度，甚至于别人不好的时候他的关怀的时候会拉到旁边教对方。还有就是《笑傲江湖》闯这个华山，那是女尼，他跟三个女尼对打，他拿的是短剑，三个女尼拿的长剑，左一波右一波，他这一挡他们那三把剑要砍在他的短剑上面，就这三把剑都砍他的手的上面。问题手的上面那个时候又是快到了过年的时候，这一剑砍上去你手指头弹一下都疼死了，他把剑一丢他跑了，他跑到远远的大树后面在那大叫大骂，回来的擦擦眼泪，那个打哭了。他说没事没事，那个三个女的被吓哭了，哇，把发哥打火了，你看他在那边骂，他骂都听得见，但是他那个骂是一个发泄的骂，他不是指人骂，他回来的时候还要哄他们，所以在好多的作风之下，这个发哥确实是不同凡响。那黄日华是乖乖牌啊，但是黄日华那个时候不管是经验也好各方面也好，他很努力，所以憨憨的他郭靖正合适。可是没有想到后来他演《天龙八部》，他那个气度也出来，那是后来。这在这个黄日华给我有一天晚上凌晨三点钟要拍到他要起床了，一个回头要 空中一跳，叫他起床叫了15分钟起不来，这是很严重的事情了，那就硬把他哄起来，我又给他捏了上起来，我说瓦仔，我说你一回头一伸手就可以了，我们镜头往下一拍就被他跳出去了。没有想到他这一个回头砰就倒了，就昏倒了，送医院。其中最惨状的一个画面是翁美玲，他打这个杨康的手下在庙里面跟他们两个对打，那其中有一个是老武行，已经做演员了，还也是武术指导之一，就套戏的时候表示他这个多有经验，没想到一招一错了，这个翁美玲左一波右波，一个低头起来刚着，这个一个起来的时候他拿的是判官笔啊，就照他的眉心这啪的一下的血就飙向镜头啊，好残忍。我们到医院就看他，跟他说谢谢谢谢啊，你们来看我应该我说谢谢，没有，你受伤了我们可以休息三天。
导演，我刚刚听你这样讲啊，像这样子一个影视的一个制作环境啊，香港当然早于我们台湾啦、啊、就是说如果说
同样，
如果说我们如果说从这个 武打戏来看啊、
嗯、
那导演怎么看那个环境所酝酿出来这些武术指导或者说武打演员啊，我们在质跟量上面是不是在某种程度也可以跟他们做一种比较？
可是当初台湾武侠片盛行的时候，香港的导演跟武术指导是来台湾来借镜的、
嗯、
当然他们也有他们来发展。 OK， 那如果有所谓的不同的话哈，是香港比较有创意、
嗯、哼，
台湾不是没有创意，台湾太安逸了，你不需要那么拼你就可以达到了啊。可是香港呢，僧多粥少，他是几十个人抢一个位置，那所以大家拼尽的那个脑子都要创出所谓的创意。为什么陈家班、洪家班、袁家班他们老永远都有意外受重伤呢？因为他们都要拼，那个拼的都不是人可以做到的，他们都要试试看。你说我们认识的洪金宝的一个同学叫袁武，他在五福星里面的时候在那个 party 上面被这个洪金宝一脚，他旁边就是窗户啊，他一脚啊真的是把他踹飞了，头撞的玻璃出去，外面是阳台另外一个机器，一头栽到阳台上面就送医院了。那洪金宝他们知不知道后果？知道，但他们就算了，你自己看着办，你自己看着办，这个看着办大家都晓得，就拼嘛，你够拼日后你就多一点嘛。所以那个是没有什么理由可讲，我算是运气好，当初刘家良要把我留下来，因为少林十杰有预备有我一劫，但是呢我躲过这一劫，因为我已经欠了陈晓东了，我就去拍《射雕英雄传》，
所以此劫非彼劫、
一个是豪杰的劫，一个是劫难的劫。
我有一个好朋友叫吴阳鹏、哦、洪金宝的替身、啊、那导演稍微跟我们分享，
吴张鹏
他本名叫吴张鹏，
是
对，后来到了复兴剧校叫吴阳鹏、
哦、他杨这边
没错、
okay、
那从小就是身体就很好啊，
是
导演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像这种 武侠的这种替身啊，替身演员或是动作演员啊，
是
替身，他们到底在这样子的环境，他们的保障何在啊？
没有什么保障啊，你想多赚钱，你就需要什么你就去做，你可以做得了你就做。那吴章鹏做替这个洪金宝的替身，那洪金宝基本上是不需要他来替身，
对，
但尤其是用这个吴章鹏用的更狠，什么车子撞了，这个钢丝拉撞墙了，什么危险都让他来，对不对？他算不算有经验？算是有经验，但是他在武术指导方面我就不知道了，因为我没有在其他方面接触。我在学校教的时候他也是我学生之一。
听明，我们知道一个好的制作，特别是电影制作，他一定要有够好的团队。
那是一定。
那导演，当您在做这样武术指导或者说这武侠演员、哦
嗯、
你自己来看到香港这样的一个制作，到底是哪一些东西值得我们台湾做借鉴？
哦，每一组的人马啊，他都有他的强处。你比如说楚原，他虽然是拍武侠片啊，但是他的意境，他本身也是做演员，他太太也是做演员，南红姐啊，但是他用的是袁冰跟袁华，那个默契好得不得了，他给他们很大的空间。那两个也很用功。袁冰袁华是谁带出来呢？是唐家导演带出来的。那最早开始就是刘家良，唐家是张彻的左右膀，张彻张导演左右膀，包括独臂刀了、十三太保各方面。那他们两个人所带的最强，唐家跟刘家良最喜欢就是袁冰跟袁华他们啊。那刘家良也会带一些武术的这些的助手，后来全部区分了，刘家良导演也自己成了，那唐家导演也自立门户啊。那他们出来的东西其实在香港有所不同，只有张家班不同，因为我们是比较是京剧派，武术要有点距离，那其他的方面还是以武术为主，那个京剧的花招参与。
换言之，这样的一个背景绝对会造成你的画面上的美感的不同点，
都不同、
嗯、
都不同。但是呢可想而知，像刘家良导演的武术，比如说他的宰相里面，他的五郎八嘎棍，他每一部戏每部戏，包括中华丈夫啦这些，他都有他的特色。当然他的摄影师是很重要，那张彻导演的摄影师就是后来王晶导演刚刚成立导演的时候呢，特别跟邵氏说我要借这个曹慧琪曹摄影师，所以他有离开过一段时间，也给了我机会认识了蓝乃才导演，他是来替工一个礼拜的摄影师。结果没想到我1988年再到香港的时候，他拍大孔雀王，他听说我回到香港了，就特别邀我去参加大孔雀王的武术指导，我拍得很顺利。
像一般的武术演员这样面对镜头、嗯、导演你跟我们分享到底他们是怎么样跟这个摄影师做配合的，因为画面要考虑美嘛。
那个时候在我们的年代多数导演摆画面，可是我后来回到台湾的时候呢，在 TVB 的时候都是我们自己摆画面、嗯、我们自己摆画面，你要看多少的东西你才可以让人家觉得哎不同。你比如说成龙、陈晓东、洪金宝，他们在文学基础方面都是差很多的，但他们有些很多的画面都会让人家觉得哎呀，那当然他们也是借镜很多的。那我比他们有利的话，就是因为我京剧里面的我的戏太多，还有这样我也是喜欢画脸谱，我也喜欢画画，我也喜欢写毛笔字，那所以说在刚柔并济之下的画面来说的话，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会多多少少有一点有利。
这边我们今天非常荣幸再一次请到朱克荣导演，我们会在下一次的访谈再来谈谈不同的影视。